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明和，受这个群主的这个嘱托，啊，让我来谈一谈对于拜登新政府啊，他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些变化啊，就是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吧，仅供大家来参考啊。那么我先说，有一篇文章啊，就是群主他推给我的，这篇文章就是说拜登的这个新政府会不会啊执行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外交政策呢，或者说延续川普主义川普这种路线呢啊。这篇文章就是说这个介绍了这个拜登的一些主要的主张理念啊。因为拜登嘛，他属于一个老政治家啊，就是说他外交经验也很丰富嘛，他就是说有50多年的这种外交经验。拜登长期担任啊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在8年的这个副总统期间，他也是协助奥巴马总统啊，就是制定啊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然后他现在来说组建了或者说召集了有1000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班子吧，啊，应该说这个人员就是空前的啊，其中主要的一些人员包括啊安东尼布林肯啊、杰克沙利文、苏珊赖斯、米歇尔弗洛诺伊。按照拜登他自己的这个说法吧，他说美国啊要领导好世界啊，就是说当然了，美国因为他这个实力啊具有一种特殊性嘛，说天然的他叫担当这种领导角色啊，就是说美国要很好的担负起这种领导世界的角色啊，他就首先需要啊把自己做好啊，就像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欲正人者先正己啊。那么我们看到在川普时代啊，美国没有政绩啊，所以说跟很多盟友都闹翻了啊，就是然后对于世界很多国家来说，对美国的这种恶感反感啊都大为上升啊，包括对于国际组织啊这样一种破坏啊，包括他的退群行为嘛，就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啊，在人权理事会啊，在气候这种组织方面吧啊，美国都放弃了自己的责任，甚至说是一种肆意妄为啊，因为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说这种比如在气候方面的这种不作为反作为，这将是一种灾难性的结果啊。所以我觉得拜登的这个理念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在我的预料之中，而且我也觉得我支持他这种理念啊，他有点像攘外必先安内啊。这为什么呢？实际上也与这个川普对美国威信的这种破坏啊，对于世界关系的这种破坏有关系啊。然后呢包括对疫情的这种应对的失利，以及由此带来的这种经济的大滑坡啊，还有这种对美国民众的这种煽动啊，造成这种大的撕裂，社会的大撕裂大动荡啊。所以说美国实际上面临着啊非常严峻的问题啊，所以说弥合这样的一种撕裂啊，然后恢复国家的元气啊，尤其是重塑民主的价值，提升人们对民主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实际上这些都是任重道远啊，实际上也是当务之急。所以说吧，拜登他就应该啊，或者说他的新政府啊，就应该啊，首先说还是要回到啊这个国际舞台上来啊，担负起一个积极的角色啊，跟盟友修复关系，然后比如说就算是跟一些所谓的较为关系恶劣的国家，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合作，尤其是环境气候方面的合作啊，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我说经济问题也非常重要，经济上的合作也非常重要。川普的这种做法啊，这种打贸易战的做法，实际上 啊，它是有很大的伤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我自己是有很深的，或者说是比较有体会的。啊，就是说你靠打贸易战，哈，这种它不治本，甚至来说它可能也不治标，啊，因为你比如说你要缓解这个贸易逆差，哈，你只有提升你自己国家的这种竞争力，啊，这种创新能力、竞争力，啊，然后你才能真正实现，就是说这种贸易逆差的这种缓解，包括你能增加你的优质就业，啊，提升你的创新能力。但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长期的工作啊，这是一个奥巴马时代开始做的一个工作吧啊，但是被川普给破坏掉了。所以说拜登新政府他就应该啊，就是接过这个接力棒，奥巴马时代的接力棒啊，就说打铁需要自身硬啊，你靠打贸易战是没有用的啊，你迫使人家，迫使中国比如说购买你的商品啊，你迫使他购买你的大豆啊什么的。其实这点是杯水车薪，而且增加了这种对抗性啊，然后还有一种破坏性。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吧，就是对华关系吧。啊，拜登认为就是说跟中国要增加对话什么的哈，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啊，保持这种竞争关系啊，你要有一个很好的竞争啊，啊，或者说你在竞争当中占据优势地位，我说了，你还是要靠你自身的这种实力啊。这种制造业的实力、科技水平的实力，然后跟中国的这种关系啊，它是慢慢的在发展啊，你或者你的这种贸易逆差慢慢的才能得到缓解啊，你突然打贸易战这样是不行的啊。比如说有人说，哎呀，打贸易战收了中国好多税啊，我说这是纯粹可笑的。为什么呢？那征的那些税实际也是美国人买单的啊，它等于征了美国人的消费税，实际上还是不利于这个普通的消费者，实际上还是一种非常不公平，对普通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啊，扩大了贫富分化，这跟那个增加消费税啊，它是一类性质的，所以买单的还是美国人啊。而之所以美国人要买中国的商品，还是因为美国制造业自身是不行的啊，如果你制造业自身很厉害啊，你干脆就不买了，就完了呗。像这个民主党政府啊，他们一般来说是倾向于国际和平啊，甚至来说可能像奥巴马，我觉得还有的地方还有点不作为啊，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他有点不作为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啊。这里我要谈一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向和平宣战啊，就是美国外交的终结和美帝国的这种崩溃还是衰落啊，这本书他就介绍的啊，作者就是说是一个美国知名记者吧啊，这个知名记者的父亲是非常有名的啊，他父亲就叫伍迪·艾伦啊，这本书所揭示的就是他采访了好多大人物嘛，或者相关的事件还有人物啊，包括什么克林顿呀、基辛格呀什么的啊。他就指出一个问题来，他就说美国现在你看像国务院里这个办公室好多都是空荡荡的啊，就是说美国的外交方面越来越被军人所主导啊，这点大家注意啊，文职人员靠边站啊，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啊，美国的外交啊越来越被军人所主导。就是说从我们中国文历史上来看哈，你比如说文人靠边站，然后这种军人啊，军头们他们就是说啊，这种话语权啊，就是说占据了优势的话，就是说就会有一种啊好战的一种气息哈，一种强硬的一种姿态啊。其实吧这些方面还有结合一些情况的变化可来理解，比如说小布什政府这个上台，然后推行这种比较侵略扩张啊，这种打战争牌的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昨天吧，我看到一本书哈，我看到几句话真的恍然大悟。这本书就是说叫日本科技150年，作者是一个日本的学者，他在这个里边就指出一点， 他说为什么小布什政府要大打战争牌啊，他说就跟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有直接的关系啊，美国要发战争财，他要让世界制造这种不稳定因素啊，让世界处于这种交战状态，美国好卖武器啊，或者说美国的这种军工部门啊，他推动美国政府啊搞这种战争啊，然后就是他们好卖武器嘛。啊，所以说就是说作者那个日本的那个学者他就说你看是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啊迫使这个美国政府啊采取这样一种剑走偏锋的一种形式啊，就是说他是就是说普通的制造商品嘛，用这种武器啊，他如果能多卖武器的话啊，他就等于能够缓解他的贸易逆差啊，缓解这种制造业衰落带来的这种危机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啊，就是说让世界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啊，然后经常这里打仗那里打仗，然后美国的武器他就能多卖一些啊，甚至来说让美国自身发动战争啊，当然现在来说美国自身发动战争这种啊，现在这种比如说阿富汗战争啊，然后伊拉克战争，你看其实得不偿失吧，或者说其实是成本非常大啊，我觉得美国可能真的再打这儿呢也打不起了。然后就是说你看就是说文职人员靠边站啊，然后军人在外交里边啊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就是说他们与所谓的军工产业啊都联系非常密切啊，那么就是说他们比如说对外强硬啊，然后制造摩擦，然后在世界上制造这些不稳定啊啊，就是说也可以也可能就是说增加这种不稳定因素，然后增加美国外交的这种短视啊，或者说然后还而且容易啊冒犯盟国，冒犯世界其他国家啊，因为这种很容易走向这种军国霸权啊啊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或者说这样一种局势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危险的哈，我觉得如果拜登新政府他认识到这种问题啊，他就应该来缓解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说他增加这种和平因素，增加这种文职人员啊这种这种权重吧，发言权啊，不要让军人代替这种外交官啊，专业的外交官啊，毕竟来说军人他是外交方面的非专业人员啊，就像那个向和平宣战这本书里介绍的啊，像这个伊拉克的这个重建嘛，居然交给了军人来做啊，这个真的是就是说就是非常的一种失策吧啊，我甚至现在来看像什么伊斯兰国的这种兴起啊，我觉得有甚至都有可能是往好了说啊，只是他们的失职是美国这个占领当局的这个失职，美国政府的失职，往坏了说甚至都有可能是故意纵容啊，制造战争嘛，就让这种地区不稳定不安全啊，制造紧张，制造战争，然后他们啊销售武器啊，出售武器啊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就说你看美国的外交啊越来越危险，越来越短视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啊也要改变啊，就是要使用专业人员嘛，或者有经验的人员，或者是文职人员，不要让这个军人啊介入过多啊，尤其这种权重不要太大。好，我再总结一下吧，或者说重点指出一下，就是说你看就是说你就算你很强啊，就是说你也需要盟友啊，就是说本身你就如果你是得到的话，你就会得到多助啊，这样的话在国际上才更有效力威力啊，你觉得你做得对做得好啊，人心归服你啊，然后你跟你的盟友啊，或者是说是那些尊重你的人，尊重你的国家啊，然后协调一致啊，才能把这个世界就是管理的或者说这种秩序更稳定啊，更和谐啊，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更好一些啊，而不能搞那种什么单边主义啊啊，然后自己就是说依仗自己的这个实力来这种胡乱作为啊，蛮横无理啊，这样的话 就像小布什干的那样哈、啊，就是让美国的这种软实力啊、国际威望啊，实际上都会丧失很多啊，甚至来说，他这种蛮干，实际上也导致美国，就是说经济啊各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这种消耗和影响，啊，总之吧，反正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新政府，他的外交来说，实际上重要的还是要把国内的问题解决好，啊，只有就是说国内的问题解决好，才能啊更有国际的发言权。然后你才有更有实力哈，去打这些牌。与此同时，我认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人说哈，就是说川普嘛，消耗了中国的实力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告诉大家，真正把中国的实力消耗的非常厉害，实际上是谁呀？是这套制度和领导人，对不对呀？不然的话，谁也消耗不了多少，对不对呀？实际上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非常严重，啊，未来几年，我觉得拜登新政府如果把美国就是说局面给恢复的话，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中国的方面，中国来说可能还情势还是会继续恶化的，啊，我觉得，但是如果美国的这个灯塔更亮了，啊，对于世界，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更好的。肯定都是更好的，啊！如果美国更仁义、更人道，啊，担负起就是说文明的责任，啊，实际上对世界都是好的，长远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啊！因为像我们国家，啊，就是说这个制度方面的这种痼疾啊，这种太严重，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要产生严重的问题。那么以后要往哪一步走啊？外界对中国这种积极影响或者这种影响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影响特别积极的话，那么转型也会变得更为顺利和更为有利啊。如果像比如说川普还在统治啊，再来四年的话，实际上啊，对全世界啊，对国际秩序、国际和平啊，甚至来说对民主价值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啊。这样的代价是世界人类、世界人民啊是没法承受的，尤其这种环境，你还不重视这种环保问题，啊，不注意这种啊环境的危机，这个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我就不再说特别那种忧虑的话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奋起直追来搞这种环保，可能时间都来不及了，啊，何况你再浪费啊。是不是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加强国际合作啊。你比如说像这个疫情，全世界这种失控到今天这种局面，实际上就跟啊，就是说这种川普的这种政府的这种作为啊，这种烂作为、这种不作为啊，它有关系啊，就削弱了这种国际合作，破坏了国际合作，或者说他没有担负起一个很好的责任来。比如说如果美国自己搞得很好，他也可以派出很多人员嘛，拿出很多资金帮助其他国家来进行这种抗疫的这种工作，是不是那样的话，这种世界你看能到今天吗？肯定不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所以说将来啊，就是说世界上就是说像本来吧，像新冠这个事情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决啊。如果拜登新政府啊，他组织协调啊，然后在国际上能够更多的这种啊合作和号召啊，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对于首先来说这种抗疫和经济的这种恢复啊，它是就是有好处的啊，有帮助的。好的，我就简单说这些吧啊。总之我觉得这个政府吧，可能算是个守城的政府啊，不过它守城啊，主要还是守的这个奥巴马时代的那样的一些情况哈，不过我希望还是在外交方面有更多的啊一些积极的作为吧啊，因为奥巴马时代其实在外交上好像就被批评了很多啊，我希望就是拜登新政府就是能够更有所作为吧啊，本身现在问题也比较多了，也比较大啊，他能够有所作为啊。好，谢谢大家。